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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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又回到了我们道路工程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陪伴大家也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我们的共同管道科洪维聪科长。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还有我们的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我们的新建工程处维护工程科的王之良科长哦。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在上一集有跟大家聊到，让大家了解哦，原来我们这个提升道路品质做了哪一些的建设，也让民众呢在这个养护工程里面得到很多的小知识哦，想要查询的话非常的方便。不过现在呢，我们就要来问问呢，也是我们共同道路科的洪维聪科长哦，在我们的推动所谓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人行道建设。那么我们有特别重视，就是老人小孩跟我们的这个生权团体啊，我们讲的三宝啦哈，不是那个以往我们了解的这个三宝。那么有些保护的政策又有什么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洪科长咯。
是，好，谢谢。原则上呢，我们针对台北市道路宽度12公尺以上的道路，我们会设置所谓的实体人行道哈。那这个实体人行道呢，当然它有它的这些基本设计上的要求，来确保这个老人、小孩跟身障团体的这些需求哈。比如说像斜率的这个要求，好，人行道我们简单说，人行道不能够太斜了哈，人行道应该平整呐哈，像这样的方式。啊，等等，这是基本设计上的要求。那另外呢，我们在道路的这个人行道的在接坡转角处，我们会试做所谓的这些路缘斜坡，也就是呢，让这些从行川线上行走的这些用路人呢，哈，到这个要进入人行道的范围的时候呢，是所谓的真正的一个无障碍的，就是高差没有高差上的一个障碍哈，可以直接顺平的走上人行道。那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路缘斜坡道。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哈，跟设施。那另外呢，那针对十二公尺以下的这些道路呢，因为受限于道路宽度的这个部分嘛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设置所谓的实体人行道，那我们就会设置所谓的标线型人行道，也是大家可以在巷弄内看到，在巷弄里面看到绿色的，好，然后有白色 logo 哈，可能是有大人牵小孩这样 logo 这样一个，对对对，我们称之为标线型人行道哈。那这标线型人行道呢，是主要是我们市政府的交通局的邻里改善计划，那将原本呢哈所谓的巷弄狭窄嘛哈，那没有规划，那就是说停车比较没秩序，那行人在里面行走呢，经常要行走到这个所谓的马路中央来哈，这样会非常的危险。那特别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配合了这些很热心的里长哈，那将这所谓的巷弄里面的这些停车秩序啊哈，把它重新的调整，就停车格重新布设。或者是说这些所谓的路霸的处理，好，用这样的方式呢，还给行人哈，老人或者是小孩，好，在巷弄里面行走，也有一个所谓的安全通畅的一个空间可以行走哈。像用这样的最主要这样两个方式来确保老人、小孩哈，以及这些身障团体呢，在使用人行道的时候可以安全、通畅和舒适的使用。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次的提供给我们一般的民众哦，尤其是民众的家属啦，或者是自己本身啦，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观念，我们都从小扎根了。所以刚刚呢，我们科长有讲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标示啊，好，我们可能用颜色，对不对？用图形来区分，我是不是可以让科长再讲清楚一点？
您说的标示是，
譬如说啦，人行道啊，我们会有一个图牌啊，有一个图腾啊。
好好好，我们人行道的话，一般是 不会特别去标示它啦哈。那但是特别针对所谓的自行车使用的部分哈，因为怕可能会有对行人有一些危险的威胁嘛哈。那会有一些自行车的那个算是骑乘自行车的一个图样 logo 啦哈，在人行道上面。那在标线型人行道上也会有这些所谓的就是像一个大人，像妈妈哈，爸爸牵小孩的手的，让这个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图腾的时候呢，可以理解到说，哎，这个是人行道的范围了哈。那在这边可能要这个机车呢，可能不应该哈去骑上这个所谓的标线型的这些范围之内，好，或者是机车呢也不应该去停在这个所谓的标线型人行道范围内，好，造成行人的这个行走的这个动线的中断啊，像这样的方式来让民众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印象。
而且我们现在呢一直在教育哦，就从小就是让他们可以了解到这个观念啦，所以我们会去鼓励也办很多的活动，包含了刚刚科长讲，你看我们有一些很热心的里长也一直在配合办理，我们办理了哪一些的活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让民众了解，包含了可以让他们知道啊，我们这些法令上面有哪一些规定啦，包含我们的工程是怎么去配合啦。
是，我想交通局他们在推动这个所谓的邻里环境改善计划，就标线型人行道建制的过程中呢，那都会有一个很热心的里长啊，他会发动。那就我们了解，就是之前曾经也在所谓的新生南路哈，那附近有一个大学里，那有一位非常热心的里长吴里长哈，那他很努力的、很积极的推动这次所谓的标线型人行道。那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就是观念能够往下扎根哦，能够推广开来。那个里长呢，他非常棒的，他在他们的里内哈，他类似办的像在乡弄内办了一些举办一些可能算是封街的一个活动了。对对对，然后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哈，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里内哈，他们即将要有一个很崭新的一个巷弄的公共环境要出现了。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
是
让大家可以这个不是说洗脑哦，而是呢让他们知道，哎，马上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新环境了哦，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新气象。
对，推动这些所谓的巷弄的标线型人行道哈，那因为我们都可以了解到，因为巷弄内就是大家的住家附近嘛，那都会有所谓的脚踏车啦、机车啊、汽车的停车的需求了哈，但是呢，因为这些也就是因为这些需求，以往都是以这些需求为主了哈，变成我们行人在巷弄内行走的空间都受到很多的压缩了，所以它变成是说，里长他们要在推动这一些所谓标线型人行道进来他们里面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阻力，所以这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了，也需要大家市民大家的支持，那当然也很需要所谓的公部门。尤其是里长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对对，谢谢。
是，而且呢，莹莹哦，刚刚我们是针对小朋友哦，哎，针对这些哦，这个长者啦，因为我们都知道高龄化的来临哦，那么呢，我们常会利用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前瞻计划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在这个人行通行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洪科长来跟大家聊聊哦？顺便包含了现在少子化很多，怎么样利用我们这个计划哦？做一个安全的这个通学道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以往建制人行道的时候了哈，那特别的没有去想到，对，那就是所谓的通行径宽的问题了。以往大概在民国100年之前哈，那所谓的人行道设计规范呢，也并没有特别的去提到这一部分。那在这几年之内，人本这个通行的观念啊，开始往下扎根之后，大家渐渐的开始有这样的观念哈。那但是呢，受限于也许人行道原本就这么的宽，那人行道上面又有很多所谓的这些必要的这一些我们是说这些所谓的路灯啊、台电的变电箱啊哈，然后或者交通号志杆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候车亭啊哈，这些设施又是民生必须的，但是以往在建制人行道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做一个比较妥善完整的规划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些人行道上的这些设施呢，应该在一个足够宽度人行道范围内，我们会设置一个所谓的设施带啦，让这些所谓变电设施啊、路灯啊、树穴这些，可以在一个纵线上是一个很整齐的排列。那同时呢， 这样就腾出了所谓的通行的净宽啊，那用这样的方式来确保所谓行人通行的安全呢。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以往建制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考虑，那因此呢，我们后来的这些在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也会收现到原本人行道的宽度就不够的时候呢，那你再怎么去挪那些变电设施，它还是就是只有这么宽的通行净宽，
过宽它就只能设定到这样。
是，而且像耗制感哈、红绿灯哈、路灯这些又是必要的，你又不能叫它牵走，好、这对大家在用路使用上会有危险的哈、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行走空间叫骑楼啦。对，那
现在不是也很多再利用？
对对对，我们就称之为骑楼整平，这个市府已经推动很多年了、那骑楼整平，我想大家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骑楼整平之后呢，在推轮椅或者是所谓的娃娃车，好，或者是老人或者是所谓的身障的市民哈、在行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非常大的这个行走上的这个舒适性哈、像我本人啊哈、我在还没有小孩之前呢、我也没有觉得说这所谓的骑楼整平可能会有它的效果，其实是有感受到，但是当我自己有小孩之后，我推着娃娃车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说，没有骑楼整平跟有骑楼整平那个差异是非常之大。对，像如果骑楼没有整平，那可能是这一户跟这一户会有所谓高差嘛哈、你可能会推不上去，好，或者是
中间有阶梯，
哎是，或者是说我们民众呢，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特殊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会容易在骑楼这边做生意嘛，他的发财的这些工具设施啊哈，那变成你骑楼走到一半就中断，你要绕到外面的马路去。对，那当你推着娃娃车，你绕到外面的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小孩有生命的危险这样子。对，像这样子骑楼的净空、骑楼的整平，好，那人行道的这些所谓的这净空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政策。另外呢，我们台北市也推动所谓的机车退出人行道。
以前都是在人行道有挂格子。
对对对。
现在越少。
对，那像这样的很多的措施，其实都是对大家来说，一开始可能会有所谓的不同族群间啊哈，互相的这个干扰嘛哈、那当然啦、这个一旦这个所谓的像机车推出人行道，我们叫机退嘛哈，跟骑楼整平哈、这样的措施，我们算是用公权力哈、去介入之后呢，让民众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方便性跟舒适性，还有所谓的人权哈、行走人权受到尊重之后呢，这样子接下来政府在推动这些政策就会比较快速，比较有效率这样。
不，针对学校孩子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通学道路，我们也一直在改变。
通学道路是，那像在就我们新工处来说的话，我们对于学校周边的人行道，那我们最近几年都把重点锁定在这些部分，好像106年我们就改善了12所中小学学校附近周边的人行道啊，包含这些所谓的铺面的重整啊哈，那有很多的铺面呢被树根哈可能抬起隆起啊，造成这个地砖的不平容易摔倒，这些对于学生在使用上都会有一些发生一些危险了。那在107年呢，我们在接续改善了9所学校周边人行道，那在108年今年我们持续的在锁定这些所谓学校周边的人行道来做一些铺面的改善啊哈、那希望呢在学生们在使用这些人行道上可以有一个安全的通学的环境。
不过在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概念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强化友善的通行环境呢？因为你知道都会型地区可能跟地方型地区是不大一样的。
是，我们要强化友善通行环境呢，其实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哈，在当然是除了这个人行道的拓宽哈，以及是所谓的设施的整并在设施带里面哈之外呢，我们是否长久以来推动的所谓的骑楼整平啊，这些部分，或者是退缩无遮掩人行道啊的这些重整啊，另外呢，或者是机车退出人行道啊，另外或者是在所谓的 公园的体健设施或是无障碍设施哈、里面呢市府都投注了很多的心力哈、将这些所谓的公共设施物的周边的无障碍环境呢做进一步的这些所谓的重整哈、那重新的检讨，那希望都可以提供一个市民友善哈、顺畅的人本通行环境。
是我们请教一下洪科好了，对于前瞻这个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的一个感想，因为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哦，你自己的这个想法跟之前还没推动前跟推动后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前瞻哈，因为毕竟这些经费的补助嘛，可能因为受限于它的一些算是它里面的一些律定的一些规则了，可能也许只能够在没有办法全面性的让比如让台北市让台中市整个人行环境就是完全的提升啊。但是我觉得前瞻它很重要，是带来一个观念跟一个做法，好让全台湾的比如说像五都五个直辖市大家互相的学习哈，互相的提升啊，对不起应该是六都了，抱歉应该是六都，大家互相提升，大家一起来所谓的标杆学习，看看其他直辖市是怎么做，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人本通行环境哈。那我觉得前瞻它很重要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哈，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哈去理解、去学习，然后将取大家的优点哈，那放在我们的人行道建设里面。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了前瞻之后呢，在我们地方政府里面，在我们原本的这些在执行像人行道改善工程的这些在规划上呢，我们就会有带来不同的视野跟不同的观念。对，这个是我觉得前瞻它带来一个很重要，对我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观念上的提升。
听完了我们的洪科长哦，这个针对了前瞻计划他的一个推动感想，就要来换另外一位我们的维护工程科，我们的王志良科长啊，你的感想是什么？
就陈如刚刚洪科所讲的，其实在这个整个前瞻的一个我们申请的过程，那也跟那个署里面这边有一些互动，最主要的我认为我受益最大就是在营建署这边，它很好一个机制，就是说它会找一些相关的一个专家学者一些委员来帮我们审查我们所提送的这些案件，那也针对我们所提送的案件去给我们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一个意见，那我们也针对他们所提的这些去做一些修正，那有一些部分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呢脑力激荡，要激发出一些新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感受最深的，那也获益最多。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北市营建署它在这个补助的部分，它是用那个各县市政府的财务状况来做一个分类啦，那其实在台北市因为被评定为财务状况最好，所以它在我们这个补助的范围只有 35%， 那我们也希望说其实也以后在这部分可以提高一些些，那让我们在这部分可以有更多的一个资源，然后可以有更大的一个发挥，这样子以上。
是，不过到时候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良科长哦。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政府部门除了透过这个硬体建设之外，对不对？我们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配套可以来维持我们现在的环境永续啊？就有如刚刚我们在上一集讲到这个如何去养护嘛，而这个又不大一样哦。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台北市在那个城市发展，就想要成为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城市了。那我们也希望说一些循环经济，然后在我们那个气候或者是在那个资源上面有一些精进跟以往做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台北市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永续台北生态城，那这是我们的愿景，那也为了兼顾环境资源循环共生、社会安全进步共享、经济科技智慧成长，在共同愿景的引导 导下，我们除了透过硬体的建设，那政府部门我们也去执行一些政策的执行，那政令的宣导，那我们在公务局的部分我们是推动一个海绵城市，那我们在环保局的部分也推动温室气体管制的一个执行计划，那我们在台北市的产发局也推动一个循环城市，卫生局推动健康城市，都发局推动台北市愿景计划，那借由跨部门的一个合作，还有一个积极我们要与国际一个接轨，那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成长部分，我们想要去实现一个永续台北生态城的一个愿景，这样。
是。不过说到这个愿景，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跨部会的整合，对不对？而且好像每一个跨部会的整合的主题都不大一样。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台北市各个部门它都有一个愿景图在那边，那我们就是主要其他部门我大概比较没办法去讲了，但是我们公务局的部分，其实在一些循环经济还有一个海绵城市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做了蛮多的努力的。那像我们在一些那个铺面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去做一些那个透水，透水铺面，那我们在公园或者是在河滨公园或者是一般的那公园，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那个透水，然后让那个它可以去涵养水源，然后也减少那个，就是可以有效的去降低那个城市那个热岛效应。那我们也在很多地方去增加我们绿覆绿的一个那个面积，就是我们田园城市。那在公务局这边针对这一块也做了蛮大的努力，然后让台北市的那个绿化的面积可以增加，那也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那个温室效应的一个作用了，那
做了整个环境的一个保护。
对对对，其实我们公务局就在做这一块。对，那因为我是新建工程处，我的业务范围主要是负责那个修路。对，那这一块大概是做以上的说明，这样子。
是，谢谢我们的志良科长。之外哦，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宏哥了。哦，我们回宗科长啊，说到在违法占用人行道骑楼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之前也有讲到，因为有些人想要做生意嘛，不过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哦，而且已经真的有改善了，也协调好了，而且已经在进行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比如说像我们市府交通局，他们在推动所谓的邻里交通环境改善计划，也是所谓的是做标线型人行道规划的过程当中了哈。那当然我们民众他所对这个道路的使用呢，以往呢就是可能会有所谓的将所谓的个人的物品放在这个马路上了，或者是盆栽可能就是他可能必须要先占据一个停车位啦之类的等等了，但我们也不讳言，就是这经常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了哈。那要去推动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其实在这部分要改变民众的所谓的生活习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冲突了哈。那在这里面呢，当然除了通知这个警察单位来做这些取缔之外呢，我发现交通局他们有一个做法是非常之好，我觉得可以，这个让我们觉得这个做法让我们耳目一新哦。他怎么做呢？他们在推动标线型人行道过程当中，当然遭遇到所谓的这些市民可能会比较不配合、抗拒嘛，不配合，这个我们当然都可以理解。那交通局他们就非常的 smart， 非常的聪明呢，他们找到愿意就是一起配合的这个里长，对，那里长非常的热心，他觉得这个政策非常好，可以让里面的环境、通行环境非常的安全、顺畅又干净、那当然呢，他也背负了这个里民的所谓的这个指责压力了、里长当然他非常的积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跟我们市政府交通局配合。那他们怎么做呢？就是用，当然是用公权力先强力介入嘛、那当然在这之前呢，当然是有充分的沟通啦、让取得多数的这些市民的同意、那这个公权力的介入，将这些所谓巷弄的这些所谓的障碍物，路霸座椅，
看到花盆啦，
对，
桌椅啦，
对，做一次性的清整，然后呢，先在这个里内呢，先做所谓的示范，示范完之后呢，让市民感觉到说这个效果非常之好，对。 结果呢，他这个有所谓的算是一个所谓善良的这样子一个好的观念的开始的扩展之后呢，其他里原本也许是不赞成哦，他们反而要求我们市政府来，我这边我这个里我也要坐标线型人行道，希望你们市府来帮我们改善我们的巷弄的停车秩序，这些路霸的处理。那从这个里开始发散出，开始像蔓延出来这样。
有发酵性。
对对对，那因为我手边并没有数据哈，那台北市呢454个里吧，456个里里面已经有非常高的比率已经有在推动这些标线型人行道，对，那这个成效是非常良好，对。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访问一下我们交通局，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好，那所以呢，在民众能看到巷弄内的这个些所谓的这些标线型人行道建制完之后呢，让整个的环境
哈、哦、
提升之后，对，大家就可以渐渐接受这样的观念。那也用这样的方式呢，哈、哦，去取代用警察哈、哦、用公权力去介入去取缔，哈、哦，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不好的循环。他们是采用一个正循环的方式，对，这是我看到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做法。
嗯，没错。不过在推动人行这个部分呢，还有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前瞻计划，最重要。我觉得还有一些要考虑的部分，那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案例也可以实际上的跟我们的民众来了解？
哎，是当然我们在推动这个人本环境的所谓政策的时候呢，都会排挤到所谓汽机车哈、哦、这个族群他们的需求啦。那我们台湾呢，就大家都爱拼这样呀哈、哦，所以一台机车哈、哦、吐转台湾呐哈，
很多、啊
哦、对，很多很多。那当然这个一时半刻、10年、20年要改变大家。这些所谓的
生活习惯，
对，以及这些所谓的交通工具的使用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即便是像台北市的捷运、大众运输这么的发达哈，全国最路网最绵密的这个台北市嘛哈，这些汽机车的数量哈，根据交通局的数据，其实并没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大众运输哈非常的完整之后，有所谓递减，并没有哈。所以也就是显示说，这些汽机车族群哈存在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的庞大了哈。那在人本推动过程中，其实最大的部分就是要大家就是互相的尊重了哈，互相的支持哈。那我们也尊重汽机车他们的原本道路的使用权。那希望汽机车族群呢，你也可能会有在使用人行道的时候，你也会有来推轮椅，甚至你也可能有一天会来坐轮椅的时候。对，那这样的让大家哈，在所谓的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一个很多元啊哈，开放讨论的一个空间，好，让这样的所谓观念呢，可以慢慢的去让大家哈共同的提升，共同进步这样子。
嗯，对，是，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也是我们的公务局在新建工程处的共同管道哥，我们的洪维聪科长，谢谢你，
谢谢，
也要谢谢我们的维护工程科，我们的王志良科长哦，
谢谢。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